CM 306。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午安。对，那我是金善辉，是这个北三教室的市长，我是和平教会、和平台北教会的执事，所以今天很荣幸在这边为各位服务。那今天很这一堂也是我今天服务最特别的一堂，那因为年龄层不一样，那所以我们今天有能够机会听到一些有关青年事工的发展，也是我个人相当有兴趣的题材。那今天我们有两位讲员，都是牧师。对，第一位是我们主讲是我们这个周匡威传道，他是这个艾琳，也就是在这欧兰海艾琳台北教会的传道，2013年从正道福音神学院毕业，现在是艾琳的青年传道，有一次热爱户外活动、电影、音乐、阅读等等跟青年能够接触的活动，那喜欢跟在青年在一起，喜欢领青年人信主，能够建造青年的领袖是他的热情。那另外一位会参与我们这个 Q&A 的是我们就是这里我们这个洛福的青年传道董家华牧师，那他是2008年从富勒神学院毕业道学硕士，现在是洛福的教会牧师，人现在继续在富勒进修博士班，过去九年一直在洛福牧养华语的青年还有社青，那两年前也开始开拓这个青年事工、家庭事工的工作。那我们接下来就能不能请这个董牧师帮我们做个祷告，然后就把时间交给周传道。
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天父帮助我们的心能够看见你对年轻人的心意，以及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怎么样建造、成全、栽培，不论是我们肉身的儿女，还是我们属灵的下一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的名。
阿门。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周传道。
好，大家好。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人对青年事工有负担。好，那我很谢谢董家华牧师邀请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那这是大家第三堂的 workshop， 累吗？不累，好，大家体力都非常好。好，那我希望这一堂因为最后一堂我们大家可以多一些的互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式，当然大部分会是我跟大家分享，可是我会问你们一些问题，那 feel free to answer， 我也很期待听到你们的答案。那刚介绍的时候讲到说我是在艾琳教会，就是刘广牧牧师的艾琳台福基督教会，在 Roland Heights。 那我在这个教会10年，我是在那边信主受洗，然后献身，然后念神学院，到现在在这边当传道。那我今天不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太多的大道理，主要是我自己的经验。好，那刚讲到我从10年前只是一个不信主的小子，然后进到当中被主改变生命，我从在青年团契当中的一员慢慢的变成当中的小组长，变成辅导，变成传道，到现在这样子一直在服侍他们。所以我从一个被带的人变成为一个带人的人，我从一个只是在青年的一个小组里面到变成现在是教会的传道，从上面来看，所以我有一些的经验跟分享，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大家今天会来都是想要帮助教会建立青年事工吗？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教会想要建立青年事工？
以后教会是他们的。
以后教会是他们的。 OK， 跟各位举手的先生
同意。
OK， 好，还有吗？
还有就是教会有这个年龄断层的问题。
OK，
就是趋向两极化。
OK， 就是两极化是指说
老年很多了，
年轻社会这样子，
就是中间也就是说缺乏接班的。
OK OK，
那现在青年人面临的挑战好比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更大更多更
嗯哼。 OK，
如果说我们回应着他们，我们这个世界会完蛋。
OK，好，还有有没有其他想法？后面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想法？ 同意什么？好，我有去问过一些人啊，比较多的答案跟大家讲也差不多。哇，有人说年轻人是教会的动力，教会要有年轻人才会兴旺嘛，教会才会动起来，可以办一些活动。有人说教会的未来在年轻人的身上，教会老化现象严重，没有年轻人不行啊，头发越来越白了，怎么会这样子啊？需要建立未来的同工，我们要接班人等等等等。好，那我刚这位是裴师母啊，你好，我很 appreciate 你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很多人在回答的时候，我们都是从教会的角度在看这个事工，这是有它的危险性的。哎，对不起，按错了，需要人力什么的。教会为什么会流失年轻人呢？我觉得刚刚我们的答案就显露出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并不是去想到是年轻人需要什么，我们想到的是教会需要什么，我们要这些年轻人进来做什么。很，我觉得非常的真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要建立事工是为了教会本身的好处，从这个角度去考量，但是年轻人是很敏感的一种生物。好，当他一感觉到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对不起，他会觉得那你是要利用我吗？那我来教会你怎么讲的说耶稣啊爱我啊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搞得最后你只是希望能够最好有一个人来台上弹琴嘛，能够来在办活动的时候出出力搬搬椅子干嘛干嘛，哇，希望教会可以一直兴旺起来。这是我今天非常想要先挑战大家的一个观点。我自己也曾经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特别是我从神学院毕业正式应聘成为一个传道的时候，莫名的有一个这样的压力，不行，我要把我的事工干得好，要把我的事工做起来。因为我越这样想，年轻人越离心离德，越不想要来团契。那一开始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啊，到后来我上帝开启我，让我知道说没有，在那个时候的我不是要服侍他们，我是要成就我自己，我是要他们来服侍教会。年轻人都感觉得到，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希望今天我们来参加，你要做的就是开始 shift， 开始改变你要建立教会年轻人是事工的一个思维。你不是要他们来被教会用，而是你要去爱他们，你真的要来把耶稣的爱跟生命放在他们的生命中，建造他们，引导他们。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希望今天如果我讲很多东西你都忘记，这个你一定要记得，你回去做计划。我说你可能你现在不是负责这个同工，你要跟牧师交通什么什么，你可以做这事工，一定要先有这样子的思维，这是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来思考年轻人的需要，跳脱这个教会本位的一个思想，好吗？好，好。那你觉得谁可以建立青年人的事工？谁适合做这件事情？
大家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太棒了，标准答案。跟没有回答一样。那今天讲座大家都可以，今天在这边回去的人都是打算要建立青年事工的吗？你今天要回去建立青年事工，你负责整个带他们。
哦，我是教会执事，但是我们教会人因为青年事工人才流失很多，
是，
所以负责青年团契的那一个因为刚生小孩，所以他不能来，那我就来知道应该怎么样帮助他，怎样建立教会的年轻人。
OK， 好，谢谢。我还是觉得刚的标准答案是好，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年纪大了，这个年轻人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哎，有点距离等等等等。哇，这个年纪说想法都不一样，他们去外面跑来跑去，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跑等等等，可能不适合我做。那待会我的分享希望让大家可以知道，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年轻人事工，而且只要有心，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很好，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的性别，不管你的 到底你的长处或者什么，这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有心就可以做。我这个董家王牧师他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带年轻人的。那他在大概两年前左右，一年前开始在他们的教会鼓励他的教会这些比较空巢期的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之类的来参与他们年轻人的事工，来参与。他说哎呀能做什么呢？有些人会问说我们可以吗？那董牧师就跟他们讲说，你不用觉得有太大的压力，你来你光是关心他们，有的时候给一点 ride， 有的时候哇煮一个好吃的东西，对这些年轻人就是非常大的爱跟支持，这是非常实在的一个教会爱的表现。你不一定要活跳跳，不一定要说哇年轻人说我要去攀岩，哇一把老骨头我还要跟他攀岩吗？你跟他去，你不要攀嘛，你光是站在那边，我是说真的，你光在那边陪他，他就觉得被你爱。哦，你也不用做说哇年轻人都在打电动，我也不会打电动，你不需要跟他们一样，他们也不expect 你跟他一样，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教会的长老电动打得比我还好，他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他们最需要你光最简单，你不要陪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你说哎，我来这边我要开始一个青年时光，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等等等等，你就来，你的生命就是他最好的影响跟对他们最棒的一个礼物。教会应该是如同家庭一般，有多重的关系网互相 cover。 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的教会会认为青年人的事工就是年轻人的事情。好，我今天教会请了董牧师，他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年轻人这一块我就丢给他管了。好，就是这个样子，他只要每一个月或者每三个月来跟我回报人数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什么到底怎么样就好了，其他的事情我不管。然后呢，其他的团契的这些长辈也是用同样的想法，这是非常不好的，非常危险的。因为长期下去，这些年轻人只会跟这个带的领袖有关系，慢慢慢慢成长到一个地步，他们跟教会没有连结的时候，第一，很可能这年轻人他带着那年轻人自己出去了，这个领袖带着他就哎，我自己去建立一个教会。或者是当这个领袖刚刚有提到说诶他生孩子了，或是家里突然间有什么状况，或是需要换到别的地方，就是哎呀有什么什么事他不在了，你这一块马上就崩溃，因为你整个事工是建立在这个人身上的。那这是很多教会都会有的一个现象。那今天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观念带回去，让你的教会知道说不是，你不是说请了一个青年的牧师，或是哎呀没有啊，有几个小组长，哎，这些人都很认真，也很负责爱主啊，就交给他们就好，我们不闻不问，这是会有长期性的问题的。好，那很多的教会的年轻人出走，其实常常就是在这个点上面。所以你刚讲，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你不用做什么，你应该要连结，这就是对年轻人事工最大的一个支持。那当整个教会都愿意这么做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他们真正的会在教会感到被爱。他们真正现在很多的教会，我有观察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在团契很火热，大家有很美好的关系，礼拜五或是你的小组的时间都好爱来哦，到主日人可能不剩下三分之一，理由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主堂的人跟他们有关系，主堂的人没有试着建立的，他觉得说我干嘛来啊，我来了我听那个信息我也听不了，听不太过瘾啊，听得不是很喜欢，反正我礼拜五我总牧师讲的信息就非常好了、啊、我不需要来，那我来了我还是跟同一群人在一起，其他的这些叔叔伯伯、叔叔伯伯阿姨哥哥姐姐也不来理我，那我不来没有差。所以一定要有多重的关系，不要觉得就是这个人负责，好吗？然后这个标题下的比较夸张一点嘛，可是 It's true. 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好，刚刚在讲，我们提到了为什么要做，我们提到了谁可以来做。那现在我要定标，就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在做的时候啊，你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来做。大家这边可能都有小孩了嘛，对，你的小孩有时候讲的一些东西，你他在看的，他在玩的，你了解吗？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那这还是你的孩子，那更不用讲说教会的这些年轻人了，他们有时候跟你有很不一样的文化。我们在讲年轻人，你口中的年轻人，你现在可以想一下，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你的所谓的这些年轻人，他是从哪里来的？他你在讲这个年纪群大概是什么年纪？他家庭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他们在这个时代，刚刚这个裴师母讲到，他们在面临一些什么样复杂的问题跟挑战，他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当这个东西你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很明白知道，这真的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这不是我以为，没有，我们都是同文同种啊，我不管你是香港来中国来，反正你们语言都可以通啊，那就都一样啊，不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啊，现在大家教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大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国内，从中国来的哈。对，那我们讲，从中国来，他们年纪大概是多少？对，好，都不一样哦。我讲就是不一样，因为每个教会你的旁边的学校是这个组成的分子，不一定完全相同。好，那他们的家庭情况是如何呢？哦，那就我所知道，来我们教会90%以上的中国大陆来的小朋友，他们的家庭是破碎的，父母要么是离婚，要么是分居，要么是有小三、外遇或是怎么样，好，几乎90%，这是真的，是他们的。那还有很多是被父母骗过来讲说，那你就来美国念书啊，或是把他丢过来美国念书，结果来了之后说，对不起，没钱给你念书，你去工作吧，然后打工还寄钱回去。还有这种现象，那时候一开始我也很傻眼，就后来发现还不止一两个，很多人就是他们国内就是小孩就是丢出来，然后就叫他赚钱寄钱回家，因为他们觉得可能美国遍地都是金块。 I don't know， 可是真的有这样的人，这是他们的家庭状况。那从这个家庭状况可以衍生到，那他们在现在他们面临什么样很多的问题，这个破碎的父母的婚姻造成他们在情感上交男女朋友，说或甚至他没有人可以去问说，那爸妈你带我来美国，我要怎么规划我的人生？他爸妈说，我也不知道，我每天光赚钱就忙死了。哦，你所接触到的年轻人的族群，他们面临一些什么问题？他面临一些什么困难？那再来，你是否跟他们有共通的语言？来给大家一些小考。这是什么 ？LOL 是什么东西
？Laugh out loud.
Laugh out loud. Yeah.
Laugh out loud.
Laugh out loud. No, it's a game. 是一个游戏。可能这边当中90%的你的儿子女儿都有玩这个网络游戏。League of Legends 听过吗？没听过。那在这个大概现在13到20之间这个 generation， 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玩过这个游戏。LOL， 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玩过这个游戏，你就知道说这个游戏影响力有多大。有多很多在学的学生，高中生、国中生，每天回家就是玩 LOL， 真的非常严重。但是，什么？这个网络的游戏。那你说，哎呀，网络这个东西，哎呀，完全不好啊！你这样想就是跟他们切断关系，而是你能不能够这个东西成为一个媒介，变成跟他们讲话？哇，你玩 LOL 啊，这要五个人一起玩，对抗对方另外五个人，这还有世界的比赛哦，然后一场比赛可能$250万的奖金，好，这很有规模的。现在这种电子竞技，然后就跟他讲说，对啊，哎呀，这当中。你有没有学到一些 teamwork？ 然后说有啊，我跟我朋友怎么样，我们大家怎么样配合，什么什么什么，你把它成为一个切入点，这是你我所谓的共通的语言。那这个 COD， 大家可能也不知道。 Nice try. So it's another game called Call of Duty. 也是在这种游戏大家玩很多的、啊。Anyway, 那现在 NBA 有什么样的新闻？现在 NBA 的最受年轻人欢迎的球员是谁？
不晓得，没有
的。李书豪在华人界还不错啦。那这是真的很 top 的运动员，第一，大家知道是谁？LeBron James, yes. 那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也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Kevin Durant,
对，好，那大家知道来自星星的你这是什么东西？哎，这个就比较知道啊，来自一个韩剧。你可以回家看一下，不要上瘾哦。哦，那 FB 就不用讲，大家应该 Facebook 大家都有 account 了吧？哦，那 WeChat 大家应该都有，手机里面都有 WeChat， 可以跟年轻人聊天哈、哦。那大家知道鲁夫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龙龙人，鲁夫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对对对，日本卡通，一个角色，海贼王这个漫画就听过吧？对，一个漫画 X-Men 现在出到第几集了？好 ，OK， 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他们每天在接触的东西，这是年轻人在接触的东西。那我们不是要高举说这些东西你一定要精通，而是我觉得就好像耶稣当时一样哈，他做比喻是比喻给谁听？他讲种子的比喻，因为这些人是种田的嘛。他讲牧羊人的比喻，这些人是牧羊的嘛，哈、啊，所以他就用这些很生活化来比喻神的道理，让他们简单易懂。保罗到了希腊雅典的时候，说：“哎呀，你们有这个卫士之神呐、啊，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们讲福音，到遇到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他就说什么话。”这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不是要叫大家就说：“哎，那个。”某某弟兄，这个你想要做年轻人事工，回去 download LOL， 先打到金牌之后，再跟年轻人说话，不是这个意思。可是这是一个媒介，要不然如果你是在跟他讲说，那个我举个例子好啊，那个战国的贤高啊，他怎样怎样怎样，或是说讲说那个文天祥他怎么样怎么样，谁啊？啊，讲个讲啊，蒋经国好了，你跟年轻人说啊，谁啊？真的不知道，这是台湾的蒋经国，有人不知道蒋经国是谁吗？
知道。
对啊，都知道嘛，年轻人不知道。对啊，可是你讲这个他就知道。好，所以我们有没有够跨文化了吧？真的不知道。
音乐我也都不知道。
对，音乐，然后很多很多的东西，真的都不知道。那当这个东西有这么大的 gap 的时候。这真的是跟跨文化一样，你进到他们当中，他们讲什么话你都听不懂，他真跟你到非洲人当中没有什么两样啊，真的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你要做，请把它定调成一个跨文化，甚至对我来讲也是，我发现我接触这些对岸来的小朋友，他们的文化跟我也差很多，我跟他们讲的话，跟他们的一些思维，哎，怎么会这样想啊？哇！一开始觉得很不习惯，哎呀，中国跟台湾中间隔了一个海峡，哎，脑袋还是差很多。后来不是，我知道，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来，我们在不一样的体制思维下面成长。对不起，这是跨文化。我要好像我是一个 missionary 一样，来跨越这个鸿沟。要做年轻人事工，这是你必备的一个心智，当做跨文化的事工来做。有人说三岁就是一个 generation， 就有文化差异了。那媒体的改变促成我们生活习惯方式文化的改变，这是对不起一个 strong word， 我把它打叉叉。这是一个之前在网络上面非常广传的一个 video， 大概一分钟，可是他在传达的一个 message， 让这个人家一看就绝对不会忘记。他就是 F the poor。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就不用放给大家看，大家如果有兴趣回去上网查，一定查得到。好 ，F the poor， 他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前面带着他穿着一个背心，前面就写 F the poor， 他拿着一个零钱箱在那边说：“嘿，你们大家要不要捐点钱给我啊？ 我们你捐钱给我之后，我们就去欺负这些穷人，我们办这个基金会要来 F the poor， 这些 poor 不值得活，这些 poor 都是社会上人渣跟垃圾，来你捐钱给我吧。那当你在路上看到这些人，怎么有人做这种事呢？然后有一个黑人就过来很生气，他说我曾经当两年的 homeless， 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穷人呢？什么态度啊，可恶。然后很多人大家就说你不能说这样子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哇你这种事那个，然后警察都来过问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很注重，大家在那个街道上就很注重这个写着 F the poor 这个人嘛。好，然后隔天呢他就换上了另外一件衣服，他写说 help the poor，拿着一个零钱罐说 Hey guys, do you want to help the poor? 你想要帮助穷人吗？在大街来往上面没有一个人理他。他的意思就是讲说，在这个一分钟的 video 他说你看，当我们在讲说要 help the poor 的时候，你的反应这么激烈，所以你是很有爱心的嘛，你很 care 穷人嘛。可是当我真的要来说 Hey 我们帮点穷人的时候，怎么没有人理我？短短一分钟你看过你就不会忘记。这就是现在年轻人在做的传媒，你说哎呀来看书，哎呀这个有某一个文章怎样怎样很好。现在的年轻人对不起，他不太看文章啊，不太读东西啊，他喜欢看这样子的影片影音的东西来 impact 他，这是他们的 media 文化的差异。你是否准备自己成为这样跨文化的一个宣教师？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哦，这是我们要去 approach 他们的一个方式，外在的一些桥梁，但是在心里面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呢？一样，他们还是在寻找爱跟关怀，接纳还有归属感，寻找人生的方向，爱情的指引，还有寻找同伴，寻找被鼓励，寻找真实的友情，也喜欢好玩的活动，我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出去玩，希望被信赖，希望被赋予责任，希望找到自我价值，找到生命的意义。这些东西听起来就很熟了吧，这个就没有那么跨文化的感觉。他们心里面找的东西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实力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到最后带到神，带到教会，带到属灵生命的成长。好，所以不用觉得刚听完之后啊，跨文化，我这些东西好像距离很远。没有，其实虽然外在的东西是如此，但是年轻人心里面所寻找的一样没有改变。而且这是现在的社会跟学校没有办法给他们的，在大部分的状况之下。好，那这是我们教会的长处，我们的强项。所以如何把这一些东西借由刚刚的这些桥梁跟媒介接触他们，吸引他们，我觉得这是现在的青年事工，或者说青年事工一直以来我们在 work on 的东西。因为青年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快速嘛，他们一直变一直变，最新的资讯最新的东西，我们一直都在做调整。这是过去的十年来我一直在做调整，一直在做 approach 的方法，可是这些东西我们依然可以给他们。好，最后来到 How to do it， 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希望这些东西可以给大家一些将来在教会里面讨论的一些方向。第一个绝对要强调还是建立爱关怀跟信赖的关系。好，刚刚讲了，你要跟他花时间陪在一起，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不是嘴巴上面讲，在主日早上来我们大家起来一起握手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就很爱，对不起，不，这个没有用。他真的要看，他要感觉，所以你要愿意花时间，这是所有一切的根源，让他知道你关心他。好，我这边写一个撒该的故事啊。好，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带年轻人的时候啊，我就想说哎呀，这弯曲背谬的世代，这些年轻人在搞什么啊，上夜店，打电动不上课，乱交女朋友之类之类之类的。你就很想跟他讲说来来来，你不应该这样子做，你年轻的生命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要浪费在这东西上，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圣经上面说不不不不不不不，对不起就走了。好，耶稣看到撒该这个税吏长，这个罪人，这个讹诈银钱的，耶稣没有 数落他，说你这样的不对，你又下来好好骂你一顿。没有，耶稣说说什么我们都很知道，大概啊，我到你家去吃饭，耶稣陪伴他，接纳他，然后大概被这个爱感动。年轻人需要这个东西，他不要你指着教他要怎么做，你要用这个爱的关系来赢得他的心，你要给予机会跟来成全造就。哦，我这边特别是针对这些新移民的年轻人啊，他们从亚洲的环境过来，第一个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语言。那我们大部分都是移民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想当年我们在语言上也吃过很大的亏，我们也辛苦过，我们也因为语言的关系被人家觉得说，怎么英文讲那么烂？所以光一些很多的东西，学校体制的改变，然后语言不通，没有朋友或者什么，会给这些年轻人很多的挫折感。好，他们会觉得自己不行，他们觉得很自卑，什么什么，他们也很需要被有机会成全跟造就。那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你给他一点服侍的机会，你让他做一些小小的事情，鼓励他，造就他。好，我在我的这个团契当中有一个大概来这边一年的一个年轻人，他15岁，好，他功课不是很好，来到美国之后语言的问题更让他觉得非常的 depressed， 觉得说哇地道差，不行不行。结果在这一次的我们 Labor Day 办了一个小小的营会，好，那我们让他做一个同工的角色，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鼓励他，给他一些责任，让他试着做，然后说，哎，你做得很好啊，怎样怎样怎样。3个月前、3个月后，这个小孩子完全不一样，现在很有自信，乐意可以关心人，很想要尝试做新的东西。好，只是短短3个月，我给他机会，肯定他就可以改变。这也是我们绝对可以做得到，在教会的环境里面。好，然后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好，以整个教会的角度来看，青年事工传承信仰，因为太重要，所以话再念一遍。以整个教会的角度来看，青年事工传承信仰，这跟一开始我讲的时候有一点互相的呼应。可是前面讲到的比较多是一个关系，那这边讲到的是我们如何把青年事工不只是看成说哦，它就是这一块而已，因为我们讲实话，他就算现在是高中生，10年后他就变成什么？他就变成社青了。10年一切都过去了。那如果这个青年事工他跟教会没有一个好的 connection， 没有一个好的渠道去连接的时候，他说哎，我现在是社青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进到这个整个教会的体系里面，我熟的我整个的还是这些10年前的这些老朋友，那我还是想要待在这一块。很多的时候教会没有看到说我们有一个渠道，有一个顺序，说好他现在青年事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怎么样让他进到教会的整个体系里面来。好，我们的教会现在也遇到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年轻人跟刚讲到 connection 没有这个关系，除了没有这个关系，另外一个也就是我在这边给这个青年传道带的时候，他给我一些什么样什么样的教导，他带我门徒训练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全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团契的里面自己做。等到我出来了，我说哎，他说这10年来我带你，你长大了，你该进到该离开我的团契，进到整个教会的社青啊，他就去了。就一去之后他就发现说怎么落差这么大，以前我在这边怎么样被赋予、被挑战、被什么？进到社青之后，就大家不是这个样子，或是说又从头，好啊，我们再从头一起来上一个纪要整理或者什么东西。说没有，我都已经上过，我已经被装备的很强大了，我想要打仗了。可是教会你刚刚讲的嘛，不是主任牧师从上而下来看这整块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而是说，我就知道这个董嘉华做就好啦，轰隆轰隆做完了他。就上去了。很多的年轻人的状况是他离开了他本来的不管怎么样拖或者拉或者推，终于上去了，他就觉得说实在是不开心、不享受、不喜欢，我不要来了。 那就是因为教会不是用一个政权的，你有一个一套的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带回去挑战你的主任牧师，说不要这样想，这只是我做的，他们以后长大了怎么办？然后持续不断的哦成长，还有政权的计划。那特别这边讲到一个，哎，这可以发亮哦，嘿，长短期训练计划，哦，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年轻人的事工流动性非常大，他可能高中毕业，我说，哎，我到外州去念书了，哇，我好不容易见到你，去外面念书就不回来，不见了，或者是说转学的啦，或者是怎么样，哎呀，结婚啦，嫁人啦，走啦，什么。各种状况都有，所以我们除了长期的刚刚讲到说，哎，一整个的规划，如果你的教会附近的，你说，哎，我是做大学生的，哎，我是做 City College 的，那你就要有一个心里要有一个底，就是知道说这些年轻人他很可能不会 stay here forever， 他很有可能毕业就要走了，回国去外州，不同的挑战的机会，那这是我要讲，这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是教会本位的角度，你就讲说，哎，你不要走啊，你留下来，我们栽培你，我需要你。错，我们就是要让年轻人一直去成长，一直去成长，往外去，这才是教会要建造年轻人的目标嘛，对不对？然后去经验不同的东西，让他的生命更加的鹏程万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他可能两年就要走，我们能不能够说，好，我们针对我们现在所接触的年轻人是这种状况，我们两年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我希望两年后他带什么走，你可不可以两年把他建立成为一个啊，我在这里怎么样认识神，生命经历，我以后到了什么地方我一样传主的福音，我一样爱主，做得到吗？当然做得到。我们讲耶稣来世上也就这么这样的时间，很多的时候我们建造一个人的生命，你在这一段时间里好好的建造够了，因为他生命forever 改变，他爱主，他到哪里都是一样，长期或是短期。然后这个调整信息和敬拜的 focus， 那我要强调不是在讲 style、哦、很多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呀没有呀，哎呀年轻人就是想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敬拜的 style， 哇年轻人就很喜欢特别怎么样怎么样的讲道，所以教会也就开始调整说，不行，我们也要有爵士鼓，我们也要有什么什么，也要干嘛，各种不同敬拜的方式。其实我要讲不一定，一开始年轻人来教会，他可能刚信主，他从来没有去过任何的教会，你的教会是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他觉得教会就是管风琴，那就是管风琴，他不会觉得怎么样，他不会说因为这样有太大的改变。其实真正让年轻人觉得没有办法受不了的是这个 focus。 容我这样子讲，很多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很多的时候我们传道人在讲信息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对不起我讲得很严厉，可是这就是有的时候的一个现象，哇我要讲这些东西，就讲得轰隆轰隆，讲得天花乱坠，讲得口沫横飞，讲得自己觉得今天讲得真好，台下年轻人睡一片。为什么？因为我们的 focus 不是在我身上，而是在我自己觉得我想要讲什么，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这敬拜同理啊，你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 contemporary 很现代化的一个 setting 好了，有些年轻人他也是觉得说，我觉得在台上这个人啊，他其实只是自己在玩而已，他自己 play music 玩得很 high， 我不觉得怎么样。我说的这个 focus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focus 是在台下的一些人嘛。我的信息是思考过台下这些人的需要，他们要什么，我给他们嘛。我们的敬拜是让他们可以真的在生命中经历什么。我们所讲的例证，我们所等等等等。如果 focus 是对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调整的。style 有什么，真的是其次。好，那我因为我刚从台湾回来嘛，那这一次我有幸到台南的府城去吃小吃，然后就去了一个叫做台南益丰冬瓜茶，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店？这有台南人吗？ 没有啊 ，Anyway， 他就是一个卖冬瓜茶的工厂啦、啊。他在民国元年就创立了100多年的一个冬瓜茶的厂子。然后呢，他说这个老师傅坚持用手工做，哇，全国最棒的冬瓜茶，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慢慢的经历这个，哇，冬瓜茶多么兴盛，冬瓜糖、冬瓜砖卖得多好的时代。然后等到这个什么新的时代来临了，他也见证这个产业的慢慢的没落。好，那结果他的当中一个小儿子，他就说，怎么会这样呢？旁边的这些泡沫红茶店生意这么好，可是他东西明明就没有我家冬瓜茶好吃。他觉得很不高兴，他就说不行，我要来重振这个冬瓜茶的威风。他就也试着开了一个像泡沫红茶店的这种新的一个店，然后说我不卖泡沫红茶，我卖拿铁冬瓜茶，我卖冬瓜咖啡，我卖菊若冬瓜茶，我卖波霸冬瓜茶，哦，一样嘛，他只是把红茶换成冬瓜茶而已。结果生意就做得非常好，卖得非常好，因为他把他的 focus 从保持说这是我们最棒的冬瓜茶，我们要持守这个传统，我们不能用任何的方式，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一定要持守这个冬瓜茶。那结果年轻人都不来嘛。那当这个小儿子他开始把这个 focus 转到说这些年轻人喜欢什么，稍微做了一点调整，冬瓜茶还是冬瓜茶吧，可是他这样一转变之后，他可以 reach out 到这些年轻人，年轻人觉得哇好喝啊，这比红茶好，还可以退火，生意卖得非常好。然后连带着这些年轻人也有机会去看到说，哦，这冬瓜砖，哦，有这种东西啊，还有这种传统的，其实也不错吃嘛，还拿回去送给父母，生意做起来。我要讲的是，我们的真理很多的时候就像冬瓜茶一样，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 reach 到人，那都是没有用，它再好吃没有用，再好喝碰不到。我们能不能够试着转这个 focus， 转到别人的需要上面啊？然后在小组查经当中强调体验教育，在做中学习。现在的应该讲说后现代或是后现代，不管就是从这个 generation 之后，这些年轻人他们喜欢体验，喜欢经历跟感觉。所以与其你跟他讲一大堆东西，你不如让他去试试看，做做看，经历过，那他就永远记得，所以他会觉得你讲的东西是真的。好，那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查经当中啊，我们就是查经嘛，还是用一个很以前我们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可是对现在的年轻人这是很难以接受的。他们最好是你说，哎，我要让你体验这个信息当中讲到的彼此相爱，好了，你就要设计一个活动，一个有趣的事情，或是特别的一个 event， 让他们真正的去体验什么叫做彼此相爱，然后你再跟他讲，这个比起你用嘴巴讲来的有效非常的多。那我特别把这个 camping 提出来讲，就是办营会，这对年轻人是经历很多东西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不要讲说特别只是营会啊，很多的时候一起办一个 event， 随便讲说办夜市好了，好，随便讲，我们教会一起办过一个夜市，好，办夜市那怎么办呢？好，我们就聚集大家一起先开始祷告，哇，在祷告中年轻人经历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哇，祷告真的怎样怎样怎样，哎，好，你教他祷告。年轻人说团队合作，好，我们现在分工谁要做什么什么，然后谁报账啊，买什么东西怎样怎样，大家一起做，在这当中你教他团队合作。好，那这些东西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很了解，特别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你说在有带团队啊，开公司或是怎么样，其实你在教你的员工很多的时候也是就让他做嘛，就让他体验嘛，那让这些年轻人只是体验信仰而已。你说祷告，你就带他去行走祷告，就带他去帮人家祷告。耶稣也是这样子带他的门徒，不是跟他们讲祷告多这样，祷告多这样，祷告多这样，哦，别人祷告怎么样，别人祷告呼呼呼，不要听别人啊，你让我经历一下好吗？好，最后一个大点，支持你的青年事工的领袖。 好，今天大家虽然都在这边上课，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回去都是真的负责要来带年轻人施工，对吧？你可能只是 support， 你可能只是觉得有这个兴趣来听一听。可是真正在 run 教会的年轻人施工的，就是这些 leaders， 各个教会不一样，有的是全职的传道，有的是特别有负担的青年人等等等等，不管。也有可能是长辈或者什么等等等等，你要好好的支持他。因为当我们刚刚都一开始这堂课刚开始的时候讲，哎呀，教会年轻人事工很重要啊，他们就是教会的未来啊。那对不起，你教会的未来就掌控在这个人的手上啊，那你还不好好的支持他吗？怎么支持？他是传承教会命脉的重要人物。第一个，爱他们。这个爱就是多多关心。很多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习惯把它就放一边，你就自己乱，好，你只要绩效报告就来，就写信关心他。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通常会去带年轻人的都是在可能大学毕业的社青好了，大概是25到35之间的这个人。那你要知道这个年纪的人他们通常在经历什么东西，工作上的 struggle， 可能要谈恋爱，要结婚了，可能有生小孩的了，等等等等，他们面临生活上面很多的一些困难。可是往往教会的 leaders， 当他开始做这个事工的时候，你看到他就只看到年轻人事工，你不太会去跟他聊他生命的东西，你就跟他聊，那年轻人这边怎么样啊？你们这个下一个过程在做什么事情？哗哗哗哗，然后讲完两个小时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祷告一下。可是其实这个人他很心里想说，牧师，我今天其实有些需要，可是常常他们的需要就会被忘记，因为他们都觉得说，没有啊，你年轻人带得很兴旺啊，看起来你就很厉害，你就很健康。可是很多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没地方说。好，要好的属灵还有团队的支持，所以不能做什么，你为他祷告。那如果是教会的 leaders 们，帮助他建造一个团队。不要让他一个人做，因为我们像我刚刚讲，他在经历这么多的生活 struggle 的时候，像讲，一生小孩，糟糕，没人了。可如果他本来的时候服侍的就是一个团队，就算只有三个人好了，这个人生小孩暂时休息，另外两个人继续带，这教会不会，这个明天的团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人管。好，那你也要教他怎么样从自己的年轻人团契里面建立小的 leaders 起来。像我自己在从2012年之后到特别花时间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上，那大概今年左右他们就成熟了，所以我就很多事情我就交给他们。那因为我太太也就是我小孩最近刚生嘛，当小孩刚生的时候那是非常crazy的一段时间，可是有他们两个在，我很多事情我不用亲自去做，可是教会团契可以 run 得非常的好，这就是团队的功能。你可以想，你现在教会的年轻人的负责的人，他有团队吗？如果他没有团队，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你这个事工可能就岌岌可危。足够的薪资，如果他是 full time 被你请来，这不是要自肥，可是真的是要讲，这非常重要。你不希望这个掌控你教会命脉的重要人物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带这些年轻人，而是说完蛋了，我需要去打工。不开玩笑，很多，因为我这个我13年毕业，我认识很多的同学，我们大家出去啊，薪资就这样，怎么活啊？刚结婚还这样，非常辛苦，每天都烦这个，都烦不完了。然后教会呢又很奇妙的，对于这种青年的传道有一种非常高的期待，就说希望他又能吃苦，给他配一点点，又希望要把他要能够带年轻人兴旺，最好一年就倍增，两年再翻倍这样子，然后又希望我还要给你机会，你要上台讲道啊，我们要操练你成为将来主任牧师的接班人，哇，还要讲道，然后走，还要跟牧师去去探访，去医院，我要教你怎么样去探访生病的人啊，什么疯疯疯，给他们很多的期待。感谢主，这是好，这是对的。可是当他生活都有问题的时候，对不起，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好，然后给予时间和空间，我们都希望请了这个人来之后，马上人就正常了。可是我们都知道，生命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好，团队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那这些我们刚刚讲二十五到三十五岁当中这些人，他们其实虽然在年轻的事工，可是其实他们也还都是可能神学院毕业或者怎么样，可是他们其实也都还是很生嫩的，给他们一些空间犯错，好，不要觉得说啊，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哎，怎么这样子就发生什么状况了？也对他们非常严格，没有时间跟空间让他们成长。好，这个刚刚讲过跟教会配合的这个方向。那特别还讲到一个，就是你要容让他的团契的人数可能会有一个突然的成长跟突然的缩减，因为年轻人的特性就是这样，一人来疯。哇，大家都是朋友来啊，好啊，可是呢，当我们刚刚讲到，你在带这个团契的人，他没有团队，他没有整全的计划配合的时候，这些人是留不下来的。而且他为什么会带这么多人来呢？通常往往是有一个 special event 过后，营会结束了，什么什么特会结束了，哇，年轻人很有兴趣，轰轰轰的进来，说，哎呀，感谢主啊，突然间本来只有五个人，现在变成五十个人了。那你就要想，他本来就五个人，你带这五个人带身上四十五个人吗？不可能。所以当这个热潮过了，唰，人就减少，哎，怎么都不来了？总教啊，五十个人你搞到哪去了？我已经尽其所能了，你没给我足够的配，我还要去打工啊！真的，这自己的一些经历跟同学的一些分享，真实。所以你要给他知道说年轻人的一个 pattern 是这个样子，突然就有很多人，然后可能有一些会留下来，下一次哎变成说又多一些，然后再冲，然后又下来，然后可能又比之前再多一点了，然后又再冲，慢慢慢慢慢慢，那往往有的时候是经过了三年五年。对，就不要纠结人数的多寡，很多时候主任牧师很纠结这个东西。 OK，那这就是我自己在十年跟这些年轻人混在一起、弄在一起、学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好，那当中的一些甘苦哦，你有服侍过年轻人，我想你也很明白。那希望今天这一些分享给大家一些不同的看法，好，给大家一些帮助。那我们现在是几点？
现在是27:20，
快要结束了嘛？好，给大家有没有问题想要发问？一点 Q&A 的时间，还是？
想问第一个就是，我是做这个儿童事工的，
是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因为我们的老师很多都是从青年这边，或者青少年这边来，青年做老师，青少年做我们的 TA。
OK，
怎么样
你说
他们连接，就
你是指说连接儿童还是连接这些？
连接这些我们的同工，对，因为他们有独立的聚会时间，
是
我们有聚会，他们只有来教主日学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然后就走掉了。
他们是本来教会的年轻人就对了，是 English speaking 的吗？还是
English
OK？ 那对不起，我们私下聊这个 English speaking 第二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topic 哦，我现在没有办法就是马上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很大一块教会的，我们这边移民教会另外一个很需要处理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可能没办法马上回答。有没有其他特别跟华语青年相关的大家有问题或者想要 input 讨论的东西？
我想问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年轻，大概是应该也差不多了，三十几岁，就是看见年轻夫妻有小小孩的，那他们在团契里面，他们其实不这么想要 focus 在圣经的教导
是
学习上面，那教会应该怎么样来看待？
你是希望带他们，
就是让他们 但我没有参与，我是帮他们看小孩子。
是。
但是我觉得我听到就是他们在带的人的分享，就是说，其实他们不是问题，只是夫妻的问题啊，小孩的问题啊，工作的问题啊，他们在这段时间，他们平常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找到这些问题，或者说发现一下他们生活上的难处。那这样的团契要怎样让他们也能够丰富在下面
？OK， 我觉得了哈。如果他们真的是刚是就是有小小孩啊，有这个在这一段年纪出生的，我以前的我会觉得说，这些社亲这些结婚的人在干什么啊？一结婚一生小孩就不服侍，就不爱主，就不读圣经了，乱，这些人根本就是教会的败类，就是我在大专的时候的想法。等到我现在当爸爸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真的不一定他有花很多的时间去读圣经。第一，他非常需要主里面的肢体的支持、support、祷告，跟这个该怎么讲呢？我觉得不是这种很硬的读经，或是花很多时间去研读圣经，而是他们现在非常需要就是彼此之间的支持。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教会肢体能够提供的属灵很大的破之一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感觉这是一个过程，好，特别是我是传道人，好，然后传道人太太就是什么，你就讲，哎呀，师母嘛，那师母我们就会期待她，你要读圣经嘛，可是对不起，她真的几乎又没有时间读圣经了。我一开始非常的对不起，跟我这样说，我就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太糟糕了。可是当我更多的 involve 在带小孩的部分的时候，好，我完全可以了解，真的非常的辛苦啊。那我觉得我不是说要帮他们找话，就说啊，你辛苦就可以把主放在第二，不是。可是在这个 life stage， 小孩非常难。教会我们如果能够多一点，像刚刚讲到这个阿该故事，我们是更有陪伴，或是说有些太太，有些那种妈妈们就会讲到说，好啊，那可不可以教会 provide 真的很好的这个child care， 就好像做的，然后他们就可以去参加一个查经班，参加一个什么，因为一定需要把小孩 put aside， 小孩在不可能。那我们最近就是我跟我太太，我们就在网络上面查，就说，哎，发现其实每一个 city 都有一个好像什么专门给妇女的，就是外国人做，就美国人做的一个 Bible study 的一个那种课程。那他就是去那边有非常好的 facility， 让你把小孩放在那边，然后他就会有一个老奶奶过来带你查经。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帮他们找这些 resource， 然后给他们机会真的再去读圣经。或许频率没有办法像说以前他在服侍一样每天花时间还晨祷还干嘛，做不到。可是那我们让他一个礼拜一次，两个礼拜一次也是很好，对啊。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有自己的阳刚或 fellowship，
可以，对，
用一些 book 来做 Bible study 啊，参加需要的解决的一些 question 或者问题，大家年轻 couple 需要的那些 study
是
可以帮助，
可以帮助，但也需要人妈带小孩。
Yes，
真的，
就是 baby sister，
对。
我们怎么样让教会的年轻人知道说教会除了教会要怎么样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呢？除了说礼拜天我看到他们有了教会以外，有哪些方式能够更让他们能够体会教会的人有关心他们、有爱他们？
好，
一些具体的 activity 或者说哪些的事情可以为他们帮助？
这个我想嘉华已经 develop 一些这个，我想让你分享，好不好
？OK， 好。
你需要带这个吗？还是？
需要。我没有拿了就好了。
好啊，好啊，好。
对，
带。好，没问题。关怀年轻人的方式很多，那有一些是比较个人的。那我通常会建议说，看到教会的年轻人，就问他你好吗？然后他如果愿意谈，就聊。 那跟年轻人谈呢，最好是多问问题，少讲少说教。很多时候说教的机会是当你有你真的能够听他讲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时候，你再要讲一些重要的东西他才听得进去。好，那大部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想关心的年轻人，一了解大概花个三五分钟了解他的状况，我们就想要教导他该怎么样生活啊，该怎么样。那我觉得其实那个时间还没有到，可能要多听一点。那这是比较个人的部分。那另外如果说要再进一步的话，我会鼓励说，其实关怀支持年轻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支持他们的辅导带他们的人。所以我会很鼓励教会的这种长辈可以去请这些青年辅导吃饭，因为这些青年辅导呢大部分都是要请这些学生吃饭，那他们很少是真的被请而且当作一个人来这个跟你吃饭的，大部分是被当作是一个事工的负责人在吃饭。可是如果所以像有时候当我约我的青年辅导吃饭的时候，我要很克制自己，提醒自己说今天不谈事工，今天就是谈聊他要聊的事情，今天不谈事工。那我觉得如果说不只是一个牧师在做这件事情，而是教会的长老执事其他同工也可以偶尔去约一些这些青年辅导的话，很快这个青年辅导会比较健康，比较健康的辅导也会带出比较健康的年轻人。那整个教会的层面其实有教会层面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前年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跟家庭传递一个意向，是我们每年都会准备礼物，圣诞节送小孩，对不对？送自己的小孩。我们能不能送我们当中这些很多爸爸妈妈不在教会但是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因此后来一征召回应非常热烈，到最后大概全教会圣诞晚会庆祝的时候，大概总共100多份礼物，就是不是大家买的那种100份一样的礼物，是每个家庭预备一份礼物，然后有能力的预备2份，我们建议大概是10块到20块之间。那在圣诞晚会那一天，我们就请所有的年轻人到台前包括讲英文的包括讲中文的，也差不多大概就是100人，然后请这些有预备礼物的家长或者是家庭拿礼物来送，哇，那个就很好，然后请他们附一张小卡片并且联络方式。所以如果这个年轻人拿到那个礼物了之后，他想要联络的话他也可以去联络，那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式。那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通常在教会里面适合去关怀年轻人的成熟基督徒手头都已经满了，也都没有时间去做青年辅导通常，那么因此我们需要去帮助这些人有一个管道去跟年轻人建立关系，而且不是需要每个礼拜当辅导的。那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效的做法是跟你请年轻人团契每个礼拜安排10分钟的见证时间，然后每个礼拜轮流请一个长辈来分享，在青年团契里面分享见证，可以是信主见证，可以是经历神的见证，任何的见证。然后分享完了之后呢，如果这个人这个长辈愿意的话，就可以留下他的联络方式，然后并且讲所以我是做哪一行的那听完我的故事之后，如果你想跟我联络，不论是因为我的故事还是因为我做的事情你们可以打这个电话或者是你们可以 email 我，那这就是一个很自然建立关系的。那还可以很多但是我就列举一些个人层面跟教会层面我们可以做的。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刚刚有一位弟兄举手。
刚才想问的是，因为我们你刚才提的意思是说，基本上是教会如何去关心一个在负责清理事故的这样的一个传道。
对。
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传道或者同工，他在这个教会，他的教会里面的牧师还没有，还是没有看到他，那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该怎么做？如果是他向你问说。在这个教会已经待了3个月，待了半年，或者4、5年，我的牧师还是这样来看待的，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是怎么样看待
的？因为就是我，肯定是我是这个教会的青年。
对。
然后我的状态是，我的牧师，他对我
是。是，没有看你的需要是吗？
他对我没有关心，只是把我当一个亲戚一样的关心青年人。
对。
那我就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啊。那家里
人应该
我是继续留在这里，还是我要等待我的牧者发现我来关心我？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时间会多久。
OK， 好，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做法。那当然，我是因为在这个教，我现在的教会长大，所以 这个牧师本我的主任牧师本来就很照顾我，这样把我培植起来。那有一些的确是会有遇到这样说，可能你神学院毕业，然后进到这个教会开始服事哈。那我觉得第一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跟这时间多久，那看你个人，然后你要开始建立关系，不一定马上是跟你的主任牧师马上建立关系。like 像我刚刚讲，你要先建立一个团队。哦，你可能说你的主任牧师没有办法马上看到，因为我不知道说，可能教会规模很大，哦，然后就把事情交给你就好了。可是当你开始有一个团队的时候，第一你马上会得到一个支持，哦，你要 support， 你觉得你不是孤身一人了，哦，那慢慢，哦，你像我讲，你可以邀请，如果说主任牧师很忙，教会有长职，有执事，有长老，有什么，有一些长辈，你也可以去邀请他们 ，approach 他们。让他们，你说啊，先请他们为你祷告，或是怎么样啊，把他们请他们把你放在祷告当中。那最后，其实我个人啊，你还是要去跟牧师有一个对话。好，那这个就是看你自己觉得什么时候是一个好的时机。那我是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年轻传道这个部分，就是因为跟 leader 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很良好沟通的管道的时候。那其实这一块就会出问题。那当这个问题久了，或可能你现在这样的状况久，你说可恶，那我就咬着牙自己继续干，弄弄起来了，心旺了，你说那我要走了。对，我有很多认识的一些就是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并不希望造成这样子的状况发生。even though 我们自己在这个 position， 因为我们不想要造成教会分裂或者干嘛，那我觉得 eventually 还是要跟上面有一个好的沟通。自己要试着去做，因为可能牧师他看的事情太多，你要有自己向他反映的机会。对啊，
我可以再很简单补充一下，可是很多主任牧师没有看到，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没被别人看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就没有这个想法说我需要去关心他，自己其实也是很被忽略的。那么所以就像 Douglas 讲，就是说我们需要主动的表达，至少让主任牧师有机会听到，不要到主任牧师听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决定要走了那样的时候，对不起，我要走。然后我们给的理由也都不是真的理由，啊，没有给我们别的意向，有别的呼叫，对，其实十之八九都是有真的别的原因。对，那我觉得还是要找这个主动。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是到几点？三点半。
45分。
到45分。
还有大概。
还有5分钟。还有什么？想大家分享讨论的吗？问题都可以。
现在青年团契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聚会方式？他们你知道，像你讲，他们很喜欢很多活动。那他们你要他们坐下来那边查经，可能要有很多个 idea， 说今天要查什么，然后才去有实际的去运作。
是。
你们教会哪些特别的 topic 或者是什么样的 activity 对于年轻人比较有那个吸引力？
OK， 其实对于这一个学生到刚毕业这一群年轻人，他们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人生方向，第二个就是 relationship， 这两个是永远不会 go wrong 的点。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两个主轴，然后配合很多不同的活动。好，那年轻人也非常的喜欢往外跑。那其实往外跑很多的时候，重点不是他真的很喜欢这个活动，而是这是他们建立帮顶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是
像我们教会，他说我们教会没有 WiFi， 所以他说我们没有 WiFi， 我们就要去外那个什么麦当劳什么去里面 fellowship， 这样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对，那你觉得怪的点在哪里？
就是说，是不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在 fellowship 的时候，在教我们那时候在教会也没有 WiFi 啊，没有 Internet， 我们都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环境。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好像说他们一定要有一个 WiFi， 然后可以上网去看一个 YouTube 的什么东西，才能够有一个他们想要的一个团契生活。
对，
可以上
网。
所以我们应该要配合，
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买一个 WiFi 吗？
我觉得与其说买 WiFi， 就是说我们要想，就是说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在 McDonald 有很好的 fellowship， 那这样会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只是说我们他们在外面做，我们旁边的人，我们不晓得说，哎，好像他们在教会的房间里面，我们都会去跟他们打招呼。如果他们在外面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关心他们，或者说就知道说，哎，你们在干什么这样子。好像你们只是去外面去吃喝玩乐，不晓得说你们要在服圣殿还是祷告，不晓得。
是，那就装 WiFi 吧。
但是你们也可以去参加。
OK， 对。
对，因为其实啊，对不起，就是其实现在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我觉得蛮奇怪的一个的脾性嘛，就是说其实他们就，其实年轻人就是这个样，他很想要去，你知道 freedom 哈，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那当其实他也不是真的说很讨厌你或者不想被你管，可是当你试着说要来辖制他的时候，他就会很不舒服，他就会说。我就不要，我不要，你干嘛？你不装 WiFi， 我为什么要来？我就想用 WiFi 啊。可是这是一个过程，你要我们这样讲，我自己觉得我有一个我们值得我们大家去想，就是今天如果当这个团契内部本身的吸引力高过 WiFi 的时候，那 WiFi 有跟没有都没有差了。可是这需不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那。当你像你说哦，教会装了 WiFi， 他、哦、一开始可能还在那边看看手机，哎，可是当这个 group 讨论的东西，当大家爱的关系已经到一个那个时候，对不起，你就会发现说，他也你虽然装 WiFi， 他也不用了。对，那我觉得，但是你不可能 expect 说他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你需要一点时间，需要给他一点这个过程啦。对，那我觉得，像我们讲实话，就是我们都希望年轻人来团契，好，那。都希望来教会，那我们也要自问说，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像我们刚刚讲说，哎，那个时代没有 WiFi，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所以我们在这边有很美好的世界。那现在不是这个时代，后面这么多东西，你用什么东西让他觉得说，我要花我的时间来团契？你说没有啊，你是基督徒就应该来团契啊，对不起，我就要走了。现在是真的是这个样，那尤其说没有啊，在这里才有。教会有神的同在，他说不会啊，我上网看 Rick Warren 讲到，我觉得讲得超好，我觉得他们的敬拜让我有神的同在，为什么我一定要来教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你说神的话，你说教导，你说什么？他说我网络上全部都有，我神学找的这些所有的网络上全部可以找到所有的注释，有各种网站我可以去用，可能比你还厉害。那我们这个吸引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哎，为什么年轻人就好想要去 McDonald's 真的有这么好吗？除了 WiFi， 除了不是那么好吃的冷冻汉堡，那为什么他还想去？那我们如何扭转他，让他觉得说，哎，不会，他其实他就可以很想来教会。Instead of 刚才讲说，你不能去，你就要来教会，你去麦当劳干嘛？我怎么知道你在那边有没有祷告，有没有查经？
我想提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吸引年轻人的东西，叫社群，实体的社群 community。在中国有一支手机的品牌叫小米，台湾最近有一个研究报道在讲为什么小米那么成功，说其实跟它一样便宜、性能好的手机大有人在。它为什么那么便宜？是因为它经营小米的社群，实体社群。经营大家互相见面，让使用这手机的人互相聚集有 party。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教会在做青年事工，我们常常忽略，我们有最重要的一个利器可以胜过网络的，就是实体的社群。网络是虚拟的社群，但是教会有实体的社群。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信徒的时候，传统我们讲到的就是个人要做一个个人的决定来信耶稣，可是我觉得当然个人要做一个决定，可是个人的决定也是在团体当中做的，因此怎么样带领建造一个团体，一个社经营一个社群，让个人在这个社群里面做这个决定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一对一而已。一对一是有需要的，可是那个社群的经营却我觉得是很关键，也是在做青年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钥匙。
那你刚刚讲的社群哈，其实我觉得有些年轻人他们就是觉得，哎，我在这个教会没几个人，男孩要找女孩，女孩要找男孩，他全教会更没有他的目标，怎么办？他就不来。那教会怎么样能够聚集他们变成一个真实的社群？
那我想这边提到就是那这个 负责或者教会有没有办法能够去做一个 outreach， 就是要怎么样带人进来。好，那这就是一个往外出征、往外打仗的另外一个课题，而不能讲说人就是这么多。那教会要从零开始，一个青年时光从零开始，一定是需要有人去学校、去什么地方，真正的去接触第一线这些年轻人。那你要开始带去一群种子之后，才能够慢慢的发展起来啊。
所以，如果你不靠近学校，那有的他们就说啊，我学校附近就有团契了，所以是不是不靠近学校的教会，他就很难有年轻人？
对，这是我没有打在上面了，这是一个你可能教会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点，就是周遭可能没有年轻人。那这真的就是一个很 physical、很实际上面的一个困难，那这个比较难改变。对，有些教会的确是不那么适合做所谓的学生的事工，可是他可能有社青在附近或者怎么样，那这就是各个教会不一样。那真的没有学校，你说你要让这些年轻人开两个小时来你这边聚会，那你这边吸力就要非常大才行了。对
啊，我们教会有些年轻人他们在聚会的时候看手机，
是，
但你会怎么
处理这个情况？就让他看吧。对，那你不让他看手机，他只是看别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你说小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也看，除了看金庸啊，看什么啊，对。可是这些年轻人耳朵都在听，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他好像在看手机。我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啊，哈，他根本还没有信主，刚来教会，他就现在年轻人戴个耳机，然后戴个那个兜帽就这样进来，然后一进到那时候我们在家里聚会，就躺在旁边沙发，然后我就在那边讲嘛，然后我想说这人怎样啊，怎么这也太没礼貌了吧，然后就分享呱呱呱，然后就问一个问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他就跑起来举手说我觉得怎样怎样，我说哇你都有在听吗？其实年轻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那你不用太过于去跟他那个东西，他耳朵在听，而且当真正的好，我觉得大家很多下课，我要做一个最后的一个 wrap up， 一个结束，就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真正我们要想说，除了我们用一些规定，用一些我们所想的方式来认为年轻人应该怎么做以外，我们真的教会要来思考说，在这么多的你说竞争，如果这样讲，这么多吸引在外面，那我们如何真的吸引这些年轻人来？听我们讲东西也好，来参加这个聚会也好，我们所 provide 的东西真的是他们需要的吗？还是像我刚刚讲，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只是把我们所想讲的东西给他们。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打到他的心，那当然他很快就被手机、被什么、被旁边的女生、被 whatever 的东西吸走了。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需要的课题。那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弟兄他不再来教会了，好，他说我还是信主，我还是爱耶稣，他打电话来跟我认罪说啊，我在这段时间没来教会，我犯了什么什么样的错啊，等等，又要祷告，我说那你要回来教会，他说我不要回来教会，因为我觉得教会所讲的一些东西根本跟我无关，我自己读圣经就好了，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怎样怎样怎样，诶，他还去小组，可是他有时候一些东西他就不想要参加，你说他不爱耶稣吗？他不信神吗？没有，他那些眼泪是这么的真实，在神面前因为罪的这个罪疚感这么的真实，他不想来教会，因为他觉得教会所讲的东西跟他没有关系。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真的是要去反思的，我对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不用觉得说我在台上讲的东西你就要全部就要接受，我们是否我办的活动你就全部都来参加，而是我们要去想我们所办我们所做这些真的是为了他们办的吗？好，回到最一开始讲的，是以他们为主还是以教会为主。好，那我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分享，
谢谢。对，我们今天很谢谢周传道还有彭德董牧师。那我也想大家，我们对于华语经文最后一分钟，我想也许大家可以在一代移民跟1.5代移民中间再加个1.25代。 对，所以我想我们有一个优势，我们比较接近第一代的移民，那所以我们应该比较容易能够来关怀这个叫 1.25 代，如果能这样子。所以谢谢，那我们也代表这个大会一份礼物，特别。